習近平緊張防範，美國委人取而代之，美軍重磅重置受關注。中國銀行陷錢荒，攞五萬就報警，仲隱藏更大危機。川普加税，沃爾瑪要求廠家降價，中國將掀起倒閉潮。川普發最後通牒，伊朗宣稱沒收到信。川普表示佩服台灣，南韓媒體爆晶片業殘酷差距。菲律賓期中選舉，近八成選民支持對抗中共。美國對中國船隻收費，德國瑞士受影響。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8號星期六，歡迎收看兩岸要聞，我是麗珊，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川普政府正在逐步推動和中共的對抗，有專家透露習近平非常擔心美國人找人取代他。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總統考慮重新調整歐洲的駐軍，這個會進一步改變地緣政治的格局。3月7日白宮例行記者會上，媒體問到中共宣傳已經準備好和美國進行任何類型的戰爭及巴拿馬運河歸屬等問題。新聞秘書萊維特直接用 CCP 稱呼中共政府，他說總統將會繼續確保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不會滲透到西半球。這個是繼國務院要求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之後，白宮跟進這個立場。觀察人士提出，川普政府區分中共和中國，就是在為激烈衝突做準備。美國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在5月聽證會上提出建議，美國應該以打擊和防範激進主義的力度來應付中共。川普政府似乎正在走向否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方向。傳統基金會中國戰略高級研究員白邦瑞在聽證會上更提出，美國陷入長期戰爭，雙方都會在想這個局面怎樣結束。北京認為美國正在找另外一個戈巴契夫，希望會令到中共倒台。習近平對這一點非常防範，而且早有打算。白邦瑞說，事實上美國政府並沒有這樣做，這個其實是美國國會可以幫助填補的真空。他說，冷戰期間美國為了應付蘇聯的威脅，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情局、空軍和國防部長辦公室，美國必須追蹤北京的高層政治情況。白邦瑞透露，我的這個想法是來自川普總統，他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政治每日都寫在報紙上，但是誰能夠告訴我習近平在擔心什麼？我們需要花更多時間在這個上面。講到這裡，歡迎聽眾發表意見，你認為美國想辦法在中國找人取代習近平並推翻中共，這個有沒有可能發生？川普一邊在為了應付中共鋪路，一邊調整歐洲的佈局，希望促成俄烏停戰並盡可能從歐洲抽身出來。電訊報3月7日透露，川普正在考慮將35,000名美軍從德國撤走，部署到東歐，首先考慮就是匈牙利。德國是歐洲的指揮中樞，美軍從中樞撤離轉往北約東翼，突顯川普將軍事重心從歐洲轉往亞洲的意圖，亦都迫使德國拿出更多的軍費來填補空白。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中基將軍分析說，美國部署在匈牙利其實是兩刃刀，第一個當然就是匈牙利對俄羅斯的支持是會令到普京比較放心，亦即是等於美國對俄羅斯釋放出善意。但美軍這個機動部署，今日可以部署在匈牙利，明日都可以部署在波蘭，所以他這樣調整部署是要德國必須在國防軍事方面有更大的幅度的投資。美軍如果重新部署到波蘭，可以加強對俄羅斯的直接阻嚇。波蘭是北約最積極提高軍費的國家，總統杜達亦都已經表示歡迎更多美軍，並稱這個是有助於結束俄烏戰爭。如果美軍部署到匈牙利，這裡可能會成為川普和普京談判的緩衝區。最近川普正在同時施壓俄羅斯和烏克蘭，他威脅要再對俄羅斯實施大規模的銀行制裁、關稅制裁，並減少和烏克蘭的情報共享。美國航空航天公司 3月7号应行政要求，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卫星图像供应。川普在白宫解释说，我们必须知道乌克兰是不是想要和解，如果他们不想，我们就要撤出，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和解，我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战争。余中基分析说，美国除了加大压力促使乌克兰进行谈判，还希望敦促欧洲接手，法国亦都是第一时间出来和乌克兰共享感应器或卫星通讯这些情报，现在是由法国取代美国来进行支援乌克兰。所以可以看得出，在美国加大对乌克兰的谈判的压力的同时，我们都看到北约国家陆续出手来取代美国扮演重要的角色。乌克兰军队仍然表现出色，持续出动无人机对俄国本土发动夜晚的袭击，更首次出动了法国援助的幻影2000战斗机，成功拦截了俄罗斯的巡逻导弹。泽连斯基3月7号晚传出了好消息，说美乌进行了大量通话，乌克兰、欧洲、美国和沙地正在进行大量的工作，我们正在准备一个会议，以加速和平并加强安全基础。听众朋友，你对俄乌谈判前景怎样看？你觉得川普双管齐下后，你对俄乌开始认真谈判感觉乐观吗？欢迎你留言一表示乐观，留言二表示不太好，更欢迎你留下意见。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有人到河南中原银行攞钱，银行要求扫警方的所谓公安码，上报备案。中原银行营业大厅还动起个牌，上面写着攞50000就算大额取款，银行会直接拨打100报警，等警察来护送。这样的事在社交媒体随便就能够查到一堆，似乎每一日都在中国各地上演。例如去年11月，辽宁省沈阳市一个造物厂的老板到辽中营业厅攞100000人民币，要给员工出粮，结果银行拒绝给钱。营业员同呢个老板讲，而家你嘅大额取款涉及国家机密，公安局唔俾攞，要求老板证明钱系自己嘅。呢个都令到外界怀疑中国各大小银行现金周转出现咗问题，更担心中国会爆发银行危机。时评人唐靖远曾经评价话，呢个就系银行嘅钱已经冇啦，为咗防止穿帮，银行同埋警方联手限制用户攞钱，避免挤提，这个就给了派出所更大的权力空间，现在才刚刚开始。今天拿钱就需要警察审批，明天可能就连洗钱都需要审批。中国承认这些钱还是你的，但中共要拿走钱的使用权，不给你用了。川普对中国产品加关税，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为了对冲关税影响，要求中国的服装、厨具等供应商降价 10%， 接下来中国可能会出现工厂的倒闭潮。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沃尔玛一向都是走廉价的采购路线，供应商的利润已经是非常微薄，很少有人有能力将价格再降 10%， 多数中国供应商的降价幅度如果超过 2% 都可能蚀钱，因此未来估计中国工厂可能会掀起倒闭潮。彭博社透露，二月初川普第一次对中国商品加收 10% 的关税后，沃尔玛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几个星期后川普表示要再加 10%， 沃尔玛又再要求进一步降价。沃尔玛一路以来对中国供应商都有强大的降价能力，大部分降价的要求都能够得到满足，但这次难度太高，中国商家正在权衡当中，而美国其他的顶级零售商也可能跟进，例如 Target。 另外澳洲厨房电器制造商布雷维尔等已经开始将生产线撤出中国，转到墨西哥和东南亚。到今年的7月，布雷维尔大约 40% 的采购来自中国，到明年的1月预计将会降至 10%， 并会进一步下跌。川普总统对霍士新闻透露，自己直接给伊朗领导人写信，促请伊朗同意同美国就核武问题展开谈判， 但伊朗大使馆发言人在同一日回应说没有收到川普的信，这个凸显了美伊关系的不明朗因素和复杂性。川普同霍士新闻说，他3月6号写信给伊朗领导人，说希望你们会谈判，因为如果我们最终要采取军事行动，那将会是很可怕的。白宫随后证实，川普确实给伊朗的领导人写信寻求谈判。不过半岛电视台随后报道说，伊朗政府否认了收到这一封信。美国和以色列都对伊朗提炼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表示高度警惕。川普总统的信看落去是外交努力，但在信里头他跟伊朗说，一是就谈判，一是就被军事攻击，更加似是最后通牒。伊朗政府内部并不是一成不变，改革派总统佩扎希齐扬倾向同西方对话，来换取美国的放宽制裁。但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革命卫队等强硬派反对这样做。接下来伊朗的局势变化会是中东局势的一大变数。川普总统3月7号在白宫又讲到台湾的晶片产业，不过这一次他表示佩服台湾，台积电日前增加了对美的投资。魏哲家和川普一亮相新闻发布会后，南韩媒体忍不住起底三星等南韩代工厂和台湾的差距。川普表示，全球最大最强大的晶片公司之一台积电进驻美国，光靠这一座新厂就能够帮助美国在晶片市场取得相当大占比，这个是美国目前没有的。川普回顾说，过去美国曾经拥有 Intel， 但我估计他们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于是我们逐渐地失去了晶片产业，晶片产业几乎全部转移到台湾。川普接着说，我不怪台湾，反而佩服他们。南韩媒体新闻探索对比三星和台积电话，虽然都在美国设厂，但三星很难获得美国科技巨头的订单，在美国建厂的进展亦都很慢。一位业界人士表示，投资代工厂最终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客户的订单，但是三星很难获得客户，因为这样三星没办法好像台积电这样大胆地增加产能。台积电的市场占有率比三星高出了 58.9 个百分点。菲律宾将会在5月12日举行其中选举，改选参议院一半的席位，317席众议员，几千名公职人员。最新的民调显示，78% 的菲律宾人打算支持愿意对抗中共的候选人。这个民调是菲律宾国际战略研究院在2月15号到19号之间进行的，访问了1800名选民。研究院总裁马希特3月6号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近80%的菲律宾人支持捍卫南韩主权，这个确实表明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立场，我们知道哪个是朋友。德国以至电台3月6号说，美国对中国航运公司征收额外的港口费并不简单，德国航运公司会受到影响。这个新计划不单止涉及到中国的航运公司，只要船队中有中国制造的船或者悬挂共产中国的国旗就需要付费。如果中国制造的船超过一半，每一次停靠美国港口要交100万欧元的罚款。如果中国造的船超过1/4，就要交大约75万欧元。汉堡的船运公司赫帕罗特就有大约1/4的船是来自中国。公司去年11月刚刚宣布了和中国造船厂签订合同，计划订购24只新的货柜船。川普正在这起草相应的行政命令。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瑞士地中海航运表示，如果这一项政策按现在的形式落实，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远洋海运、丹麦的马斯基和台湾的长荣等公司的成本将会暴升。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